亲爱弟兄姊妹朋友，我好高兴今日是第一次来与同来讲道。来讲道呢，对我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讲粤语。因为我生在上海，在上海大。咁我点会都讲过广东话呢，是因为同我妈妈细佬哥的时候讲。但我好年轻的时候呢，就离开屋企，所以同我妈妈住的时间并不是好多。而且呢，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讲粤语的环境下生活或者工作过，所以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感谢神，在 Brooklyn 的成恩教会，我有些机会来讲到呢，使我的粤语呢有少少的提高。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了父神的大爱。愿你的慈悲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将这个主日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要分享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22章。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呢？因为好几年前我们全家出去度假，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When I Lay My Isaac Down， 翻译成中文就是当我将我的以撒献在祭坛上。封面的小字是 Unshakable FaithIn unthinkable circumstances， 就是不可动摇的信心在不可想象的环境。作者 Carol 是一个知名的基督徒女作家，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关于家庭妇女的专题的讲员。这本书是她家里遭受到苦难的经历。有一天半夜，她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她和她的丈夫都非常困惑，谁会在这个这样的时间打电话来呢？她丈夫接了电话，从她丈夫的面部表情，她觉察到情况不好，是她们新抱打来的电话，告诉她们她们所爱的儿子 Jason 以一级谋杀罪的罪名First degree murder 在佛罗里达被捕。一级谋杀罪就是有意图有预谋的凶杀。他们夫妇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他们的独生子 Jason 从中学到大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优秀的青年，2年前在海军军官学校军官学院毕业，是海军中尉，有美好的前程。 Jason 结了婚，他的妻子带了两位和前夫所生的女，所以他成为一位丈夫和父亲，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作者 Carol 呢，他所经历的这段苦难写下来，神如何陪伴他走过最黑暗最痛苦的人生。他这本书的题目，当我将我的以撒献在祭坛上，就是取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从创世纪的22章的1到14节，这个是圣经最感人的故事之一。我时常读这个故事会得非常的感动。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亚伯拉罕献以撒；第二，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第三，信心的功课。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圣经并没有记载当神要亚伯拉罕献独生爱子，亚伯拉罕是怎样想的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老来得子，在他10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拉被他生了。我们可以想象，或者是他彻夜未眠，心如刀绞，在床处翻来覆去，献还是不献？他一定会想，这件事千万不能够让他的妻子撒拉知道，也许他百思不解，神赐给他的爱子应许他要做多国的父，现在要他献上，神的应许岂不是落空的吗？他所熟悉的公义慈爱的神，怎么可能叫要他这个父亲残忍的拿自己的亲生儿子杀了？我们不知道，圣经只是记载。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我想问在座的父亲，你做不做得到？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望见过的地方，走了三日。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内心是如何的挣扎，他每一日是如何的度过，我们不知道。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如刀，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的父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此时此刻，亚伯拉罕也许是步履沉重，他与他的独生爱子分手的时刻就要到了。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处筑坛，就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圣经最伟大的故事。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毫无犹豫地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做得到，大家同意不同？新约的圣经给了我们的答案。希伯来书的11章17-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将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罗马书的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最高潮，因为他信的那位神是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从无变有的神。这个神是大有能力，是超越自然界的神，是能神行神迹奇事的神。他知道神爱他所爱的儿子以撒要远超过他，他相信神多次对他的应许，他要成为多国之父，他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如同天上的众生众星那样多。希伯来书的十九节讲，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仿佛经历着他儿子的死而复活。我们知道整本旧约圣经指向了那个要来的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预表了我们的天父为了拯救世人的罪孽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伟大的救赎计划，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不惜用他的独生爱子的生命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舍命，可以叫我们因信他可以不至灭亡，得到永远的生命。第二点，我们一起来回顾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创世纪的十二章的一到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七十五岁。亚伯拉罕出生在五尔，和他的父亲到了哈兰。亚伯拉罕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的2100年，就是离我们今天是4100年前的事。五尔和哈兰位于两河流域，幼弗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境内，是人类历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五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有6万人口。75岁，在我们今天已经是过了退休的年龄，亚伯拉罕在这个年龄蒙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离开富裕的两河流域，到荒凉的外邦人的迦南地，那时没有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然而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带着妻子撒拉侄儿罗德去了。神多次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如同地上的尘沙和天上的众星那样多。创世纪的一到七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同你列约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用永远的约，是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十五到十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不可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要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他要是你，并且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的嬉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撒拉已经九十岁，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以实亚伯拉罕以为神指的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使女夏甲所生的。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为以撒，我要同佢坚定所立嘅约，并他嘅后裔永远嘅约。喺亚伯拉罕一百岁嘅时候，佢嘅妻子撒拉俾佢生咗儿子以撒。以撒就系喜笑嘅意思。我哋知道撒拉听到神嘅应许嘅时候，曾经暗笑，惊奇都断了，点样可能？但系神嘅应许系绝不落空嘅。我哋前面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的信心的最高点。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但是他都是人，人就会得有软弱的地方。根据圣经的记载，至少有三次，当他逃亡到埃及，他怕因为他妻子的美貌人要杀他，所以他称他的妻子为梅子，以得平安，保存性命。他的妻子被带到埃及法老王的皇宫，当然按照血统来讲，他的妻子是他是同父异母的妹，但是亚伯拉罕他杀父方是为了保命。当他到了基拉尔，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称他的妻子为梅子，为了保命，以致他的妻子被基拉尔王差人娶了他。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保守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儿女，亚伯拉罕就听了妻子的话，与妻子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这个并不是神的应许，但是神怜悯了亚伯拉罕的软弱。第三方面，信心的功课。从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学到怎样的属灵的功课呢？这个就是信心的操练。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信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操练的过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放下和仰望。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人的本能就是当我们遇到状况，我们自己掌控，自己搞定。我们要学会放下、交托、仰望。当我们背负各样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怎可能忍耐，怎可能有信心呢？我们怎可能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呢？我一开始提到 Carol Kent 的那本书，他的经历就是放下一切，等候忍耐，仰望神。从他的 Jason 以一级谋杀罪被关押到审判有两年之久，他同他的家人唯一能够 做的就是祷告仰望神。这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 Jason 的妻子的前夫曾经虐待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所以他的妻子和他离婚嫁给 Jason。 但是从法律上讲，这位前夫仍然是两个女儿的丈夫父亲，他有监护权。 Jason 在周末的时候带着两个女儿和他的前夫妻子的前夫见面。 Jason 一直非常的担心他的前夫会虐待他两个女儿。这个凶杀案就是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 Jason 开枪打死了他的妻的前夫。我们看书的时候呢，总有个心里面有些期望，这个结果是如何呢？法庭会怎样来判的呢？我想法庭可能会考虑 Jason 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他的一贯的表现来从轻来判决。Carol 和他的家人做了一切他们所能做的，祈祷仰望神，为法庭祷告，为检察官祷告，为律师祷告，为法官祷告，等了两年半，审讯的结果是陪审团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一级谋杀罪成立。法官很快就作出判决，终身监禁没有假释， Life in prison without parole。 这个最重的最坏的可能的判决。法庭的警察马上被 Jason 戴上手铐锁链令他带走。 Carol 和他的律师想要上诉但被拒绝。这本书的结束是非常令人沉闷的。Carol 记载了他人生当中最黑暗最痛苦的经历，但是被人带来一线希望。当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他生命中的一切却是与神更加的亲密了。当他把他的以撒放在祭坛上，亲自来擦干他的眼泪安慰他的心，这是一个经历极度患难的人所写下来的与神同行的心路历程。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有苦难，是疾病，是癌症，生离死别，或者是极端痛苦的经历。 Carol 是我们的榜样，把我们的以撒放在祭坛上，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不能放下的重担，交托仰望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每一个尊他名为圣、求他名爱我们的神，他何等的爱我们，甚至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还有什么不能为我们舍的？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立、一帆风顺，相反的，耶稣告诫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你的亲人正经历了苦难、疾病，不要害怕，不要丧胆，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有人说，我们与神最亲密的相交是在流泪中进行，我非常同意。诗篇116篇的第一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声音和我的恳求。英文对恳求的翻译是 cry for mercy。 这个短语出现在九篇的诗篇当中，反映了诗人与神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好似食奶的婴孩和母亲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世上我们会遇到试探，神的信实保守我们不至于遭遇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必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这条路或者不是我们所设想的，但神的终极的目的是至善至美的。所以信心就是我们所盼望但尚未实现的事可以成为现实的证明。人的肉眼是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但信心的眼睛是我们看到相信所看不到的事。加尔文宗教改革领袖说过，信仰就是相信你所看不见的，但信仰的结果是你看到你所相信的。希伯来书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信他上前那寻求他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信心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人生有苦难，但我知道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们的心。愿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